三道启示录第十一章，对章的头十四节经文继续的记述第六支号与第七支号之间的插曲。在结束的地方，我们看到第七支号吹响。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知道有42个月剩下给外邦人的时间，又有两位见证人要在42个月里发预言。我们又看见第一个灾祸，然后第七号就吹响了。这一章把我们带回到旧约里，因为这里讲到圣殿以及有关时间方面的，并犹太人与外邦人之分别，这一切都表示我们又在旧约的基础上。按照时间的顺序，第七支号一吹响，就是基督在大灾难期末了的时候再回到地上。现在我们来看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我要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这里所讲到的那一段时间，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1章第24节所说的。他说：你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所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很多人认为当以色列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后，那就是外邦人的日期结束了。弟兄姐妹，今天耶路撒冷仍然被外邦人践踏，你只要到旧城耶路撒冷去走一走，如果你看到一个犹太人，你就来告诉我，因为我没有看到一个，而是其他的民族在那里，是一些非犹太宗教团体在那里，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建立了许多的圣所。耶路撒冷仍然被外邦人践踏，但是当你来到大灾难期，而且进到后半期，那么外邦人的日期就快要结束了，只剩下42个月。42个月是大灾难期的一半的日子。经文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每一次你看到要开始量什么东西的时候，不论是在新月或是在旧月，你就知道神要开始对付以色列国。我们从撒加利亚书第2章或是耶利米书第31章第38节跟39节都可以看到这一个真理。这根苇子像一根杖，杖是好牧人使用的。诗篇第2篇第9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一根杖用作管教和审判。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量度赐给外邦人的时间，量了之后审判就临到他们。杖也是用作安慰的，诗篇第23篇第4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我们在这一章看到审判，又看到了安慰。神的殿是限于圣所和至圣所，神的殿是在旧约出现， 教会并没有神的殿，今天教会是圣灵的殿，也就是说信徒是圣灵的殿。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祭坛是指祈祷的金祭坛，因为燔祭坛不是在圣所里，而是在外院，连来敬拜的人也要量一量。天使吩咐约翰起来量一量，不但量圣所和祭坛，也量在殿中礼拜的人。神要数一数那些敬拜他的人的数目。经文说，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凡不属于圣所的就不包括在内。燔祭坛是在外院子里，洗濯盆也是。这燔祭坛是预表基督的十字架，这样看来，它表示在这一段短短的大灾难期充满灾难的时候，所有的人类仍然可以听到基督十字架的福音。燔祭坛没有被量。经文又说，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这表明这一段的时期仍然是属于外邦人的，不过却限于四十二个月。我们讲过，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四节证实了这一点。四十二个月是三年半的时间，就等于大灾难期的后半段时期。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五节又提到这一点，那里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这是敌基督在地上统治的后半期。启示录第十二章十四节谈到这一段的时期说，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这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但以理也是这样的描述这一段的时间。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这里的一载、二载、半载又是指三年半。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说，从除掉长线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一千二百九十日就是三年半的时间。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又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是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里把大灾难期分成两半，但以理的一期是七年，这七年就是大灾难期的时间。好，接下去让我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章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一千二百六十天。对于这两位见证人是谁，众说纷纭，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 哥特评论说，他们是书中最令人惊讶的人物。如果我们必须知道这两个人是谁才能够明白这一卷书的话，那么必定有些地方讲了他们是谁。可是这一卷书里面并没有给什么提示。不过那一些耸人听闻的传道人往往就在这些地方做出惊人的见解，他们可以告诉你那七雷说了一些什么，他们也可以告诉你这两个见证人是谁。有人说他们是以诺和以利亚，又有人说他们是摩西和以利亚。从有关这两位见证人的描述来看，我们可以确定他们是人。按照律法的规定，他们必须有两个人到那时候为主做见证。那么以利亚曾经在变相山显现，但那并不表示摩西就是另外的那一位见证人。我的看法是，施洗约翰是另外那一位见证人。在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基督的先锋，他的信息和举动像以利亚。他们都知道反对黑暗势力，为神站稳立场将有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在过去有很好的训练，施洗约翰可以做新约的见证，而以利亚就做旧约的见证。施洗约翰实际上不属教会的一部分，他说过他是新郎的朋友，他不是心腹。以诺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也有可能他是其中的一位见证人，但是他没有经过死亡，使他不够资格做见证人。因为当你来到大灾难期的时候，教会已经被改变了，而有些是没有经过死亡而改变的。我比较确定以利亚是其中一位见证人，至于另外的那一位是谁，就让你自己去猜咯。经文说这两位见证人要传到1260天。这两个见证人的特别之处不是在于他们的身份，而是他们出现的时间。他们是在大灾难期的前半段呢，还是后半段时间出现呢？似乎前半段比较吻合经文所说的，因为他们做见证直到那兽出现，然后他们就寻到了。经文说他们穿着毛衣，这一种的服装比较适合于律法时代而不是恩典时代，也是比较适合于施洗约翰和以利亚。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1章第4节跟第5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1章第4节5节，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里的一切都与旧约有关。那两棵橄榄树，叫人想起撒迦利亚书第4章的意象。在那里的灯台是两个人物，就是约书亚和所罗巴伯，他们得圣灵的帮助，面对重重的困难。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在大灾难期的时候，圣灵仍然会在地上。这两位见证人在黑暗势力的面前是灯台，他们具有神迹性的能力，能够把火从天上带下来，他们有圣灵的充满。这又是我们看见其中一位很可能是以利亚。还有 约翰宣布有一位要用火施洗的，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这样说。这两位见证人在他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之前是不会死的，也不畏惧任何的攻击。我们知道了，凡是属神的人都是不死的，务要成全神使用他们的目的，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当神使用了我们之后，他就把我们从地上接去。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六节，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这两位见证人有极大的权柄，他们控制地上的雨，又能够使水变成血。这当然又叫我们想起以利亚和摩西，也就是这一节经文使到一些著名的解经家认为其中的一位是以利亚，因为他曾经叫天不下雨；另一位是摩西，因为他是埃及面对许多的灾祸。当然他们有相当好的理由，不过不论你说这两位见证人是谁，你都是在猜测。经文说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具有基督一样的能力。这里的灾殃叫我们想到摩西降在埃及的灾殃，但这里的灾殃更多，所影响的范围更大。他们可以随时随意的用灾殃攻击世界，表示神信任这两位忠心的仆人。神不能够如此的信任你和我，神不能把太多的金钱或太大的权力交托给我们，因为他不能够信任我们好像信任这两位见证人一样。好，今天我就暂时讲解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时间。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的第十一章。我们看见在大灾难起的时候有两位见证人出来，他们有极大的权柄，能够控制雨水，并且能够使水变成血。他们又能够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这世界。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七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这两位见证人要做完见证，而敌基督就是那兽要得权柄，先恢复了罗马帝国，然后全世界都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就立刻除灭这两位见证人，他在那个时候是得到神的准许那样做的。这不过是黑暗暂时胜过光明，邪恶暂时胜过公义，地狱暂时胜过天堂，撒旦暂时胜过神。因为是神允许撒旦在那个时期有这样的自由。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这两位见证人寻道之后并没有好好的被埋葬， 这显示末日的那一种残暴冷酷的野蛮主义。失守则暗示世界对这两个人的藐视和憎恨，他们就像野兽一样的被看待。大城是指耶路撒冷，以赛亚称它为索多玛，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节的话。它也被称为埃及，因为世界已经渗透了它的每一个生活层面，包括社会和政治。但它是指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九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九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比拉多允许主的朋友把他的尸体拿下来好好的安葬，但是这两位见证人却得不到安葬。世界听了他们死亡的消息会震惊，有些人会怀疑。很显然的，这未来的一代人会有一些像今天的电视摄影机和人造卫星之类的设备来向世界各地传播，使到各地的人都可以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那些不信神的人不会放过观看他们的机会，因为这两个人曾经责备过他们的恶行。最好的泄恨方法就是观看他们如何的惨死，所以他们就让自己的摄影机停留在他们的尸体上三天半。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节的经文，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这两位见证人的死却是世上人尽情欢乐的良机。世人的哲学是让我们尽情吃喝玩乐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尼威尔博士认为这是人心的真正揭露，贪婪、疯狂、不人道、邪恶。经文说他们互相馈送礼物，这是表面的爱心，是魔鬼的圣诞节。现代的圣诞节离开基督降生是越来越远，而跟异教是越来越靠近，有一天将会变成反基督的日子，现在已经差不多到了。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一节，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正当世人热烈庆祝的时候，正当电视机的焦点放在这两位见证人的尸体上的时候，他们忽然站了起来。所有的传播媒介都很后悔把镜头一直的朝向他们，因为他们实在不想据实的来报道这两位见证人是在灾难期圣徒当中，那些圣徒是在头一次复活里有份的人。好，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二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二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他们被接到天上去。十一节说到他们复活，十二节说他们升到天上， 荣耀的云彩跟升天和基督的再来都有关联。我们看过第六支号吹响，现在我们是在第六支与第七支号之间，这是带来灾祸的号声。第二个灾祸与第六支号相关，那个灾祸是一次的大地震。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三节。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被杀的数目要与那些已经被杀的加在一起。起初世界有1/4被杀，然后是1/3被杀，一共是世界人口的一半，现在再加上7000被杀。难怪主耶稣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得救。那地震似乎只限于耶路撒冷城，正如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及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发生的地震一样。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二节、马太福音第27章51节跟52节。经文说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这表示这些死的人都是有地位的人，他们与敌基督是同伙的，甚至于当敌基督掌权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头条的新闻里面。好，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11章14节的经文。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这就结束了第二样灾祸，第三样灾祸很快就来到。第三样灾祸并不是第七支号，第七支号吹响带出第12跟第13章的7个人物。第三样灾祸是在撒旦被摔在地上的时候开始的，我们在启示录第12章第12节就会看到。下面要看的经文是描述第七支号吹响之后的景象。第七支号结束了大灾难期，进入千禧年国度。在大灾难期的各样灾祸和审判之中，插进这一段是那仍然留在地上的信徒，那些受了神印记的人得到鼓励。经过那几年的痛苦日子，他们会很灰心。虽然大灾难期只是7年之久，但在后半期所受的灾难是又大又紧密的。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1章15节到18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1章15到18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第七支号吹响具有特殊的意义， 对我们了解这卷书余下的部分有特别的关系。我们按着神的程序来到令人吃惊的永恒的入口之处，在这里神的奥秘最终要解明出来。这一段经文也给了我们一个大纲，也可以说是一个摘要。下面我们来逐一的来看各个重点。第一，天上有大声音，这大声音是紧随着第七之号之后，在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天上有一刻的寂静。而这里是个对比，因为第七之号显示出神的计划，并且解开神的奥秘。神所创造的一切有理性的生物都要看到结局来到，并且很欢喜地等候那邪恶的结束了。这对他们来说是喜乐的时候。第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基督的国是单数，只有一个，这暗示世上的国家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不分东方或者是西方，都在他的魔掌之中。世上的国家都已经被判了刑，也正朝向审判走去。但这些本来属于撒旦的国家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有一天撒旦的国要被除灭，主耶稣基督要掌权。诗篇第二篇第二节三节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主耶稣在被捉拿的时候，就有人背叛他。早期教会知道那是世界的光景，因为当逼迫临到的时候，他们引用诗篇第二篇的经文，那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四章23节到26节。诗篇第二篇第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在启示录第19章，我们会更详细的看到这方面的事。主耶稣要平息一切的叛乱。第七之号是一直往前，直向永恒走去。第三，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这个启示使到天上的教会敬拜并庆祝基督在临地上，这也将回答了我们祈求所说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四，外邦发怒，这表明顽梗的人将一直的悖逆到底，人心始终是刚硬。你我所拥有的这老旧性情，这属肉体的性情是不顺服神的，你不能叫这个老旧的性情去顺从神。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所说的，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你不可能驾驭这个老性情，所以神有一天要把它完全的除去。第五，外邦发怒，因为你的愤怒临到了。他们一直以为神不会审判罪恶，而且人会越来越好，其实 人是越来越败坏。第六，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这是那些失丧的死人面对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第七，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的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教会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信徒也已经得了赏赐了。这里所说的旧约时代的圣徒和大灾难期的圣徒，他们都包括在头一次的复活里，只是在不同的时候。现在当基督的国度开始的时候，他们要得到赏赐。第八，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我们相信这是指人类和撒旦，因为人与撒旦都同样的是败坏世界之人。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警惕我们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下面的一些经文把我们带进永恒的欢乐时间里面，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九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当我们在看到教会的时候，他将在新耶路撒冷，而且圣经很肯定地告诉我们，那里没有圣殿，而在这里却有圣殿。摩西所建造的殿是按照天上的样式。这里说神天上的殿开了，意思是说神现在要对付以色列。开了表示能够敬拜神、亲近神，这一切都指向以色列民，因为教会是没有圣殿的。量地上的圣殿以及天上圣殿的门开了，都表明以色列民在这一段经文里的特殊性。下一章的圣经就会支持这一点。经文又说，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位立约和守约的神，他要遵守他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在这时候他要跟他们立一个新约，也就是说律法要写在他们的心板上，而不是写在冰冷的石板上。从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以及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节到十三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真理。经文又说，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这一切都表明审判即将来到。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讲解完毕了，至于启示录第十二章，它的主题是讲到撒旦被摔在地上之后，他与以色列之间的最后冲突。第七支号吹响，带来七个人物，他们代表人，包括属自然的以及超自然的，属肉体的以及属灵的，统治者以及国家，辨明他们的身份，对他们有所认识，有助于我们正确的明白启示录。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那么我今天所要讲解的经文是启示录第十二章。 这一章的主题是关于撒旦被摔在地上之后，他与以色列的最后冲突。第七支号吹响，带出七个人物。虽然第七支号带我们经过了大灾难期，进入千禧年，来到永恒的起点，但是当中许多细则却是被省略了。第十二章一开始，给我们看见七位在大灾难期的显著人物，他们扮演着主要的角色。然后就有七个愤怒的碗，最后是属商业的巴比伦以及属宗教的巴比伦的毁灭。我们又要看到以色列国的突出地位。这前面的一章，量地上的殿以及天上殿开了，就可以看出来。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实际上是第十二章的开头。这七位人物都代表人，包括属自然的以及超自然的，属肉体的以及属灵的，统治者以及国家，辨明了他们的身份，对他们有所认识，会帮助我们正确的了解启示录。等到我们看第一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了。现在我们来到讲解启示录这卷书的紧要地方，因为整卷书就围绕着这第一位人物。多年前，一位著名的牧师这样说：如果你告诉我你对启示录第十二章那一位妇人的解释，那么我就告诉你你对预言的看法。当初我觉得他这样说有点愚蠢，但是后来我同意他的说法。我相信辨明了这位妇人的身份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启示录，这是一把钥匙。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二章，我要读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二两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那妇人是谁？相信你听惯了关于罗马教会的解释，说她是代表童女玛利亚。有一些更正教的解经家也跟随这个错误的看法。今天有许多人把那妇人解释为历代的教会，差不多所有的宗派都跟随这一种的看法。还有几位创立几个邪教的女性，她们忍受不住诱惑，把自己看作是这个妇人。辨认这妇人身份的记号就是太阳、月亮和星辰，这些在约瑟的梦里面都属于以色列。创世纪第三十七章九节十节说，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他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老雅各把太阳、月亮和星辰解释为他自己、拉杰和约瑟的哥哥们，后来他们果然向约瑟下拜。那妇人是天上的一个异象，虽然他的工作是在地上，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妇人，他是一个象征。那妇人的工作与以色列的相同，因为是从以色列出基督，基督就是那男孩子。我们在圣诞节期间 会引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和其他有关基督降生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是关于基督的降生，但它与我们无关，而是与以色列民有关。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说为我们而生，这我们是指谁呢？是教会吗？不是，而是指以色列民。很明显的，以赛亚是向以色列民说话，他所说的不是一位救主，而是一位统治者，一位君王，一位要来统治他们的。因为经文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很有趣的，就是作为一个婴孩，他是生在他的人性里，但作为一子，他是在永恒里赐下来的。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我们谈的不是救主，而是那要来做君王的一位。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位君王，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他还没来之前，不会有和平。当这世界的统治者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三节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世上的统治者在荷兰召开了一次盛大的和平会议，但是毫无结果。因为在人心里有根本的错误，所以不可能带来和平。只有耶稣才能带来和平，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当以赛亚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是向以色列民说的，而约翰在这里就引用了这个形象。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这是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四节。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四节第五节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保罗在谈论以色列民，他先问谁是以色列人呢？答案就是，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在雅各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认出主耶稣是犹太人，他是正确的。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九节记载，他问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三节说，伯利恒以法他啊，你们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那里。请你注意，他要生在伯利恒，但他是从永恒里出来的。生产的艰难这一个描述是与以色列有关的。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第七节八节说， 席安未曾去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席安一去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以色列将在基督生在伯利恒之后经历大灾难，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这意思是指基督。所以我们辨明那妇人就是以色列，没有一位妇女包括童女玛利亚在内能够符合这一点的，所以她是以色列而不是历代的教会。而且我们要记住，在这大灾难期的时候，教会已经到了天上。从基督降生后一直到今天，以色列民遭受属撒旦的反犹太主义，甚至于在那天之前就遭受痛苦，因为撒旦知道基督要从这民族而生。现在我们要看另外一位人物，他是一条红龙，他并非是一个有趣的纸上图案，他一点儿也没有趣，而是非常严肃非常严重的事。下面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三节第四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这里说天上又现出异象来，请注意，这些是给我们的异象，它们不是真实的。我说过，如果约翰给你一个象征，他会指明那是一个象征。那红龙在第九节就被指明是撒旦，第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从大红龙这三个字，我们可以看出撒旦的性格。第一，他被称为大，是因为他有大权柄，他控制世上的列国。他曾经对主耶稣说，如果主耶稣拜他，他就把列国赐给主耶稣，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的话。撒旦的最终目标是要崇拜他自己，这世上的列国是属他的，今天他控制着他们。第二，他被称为红，是因为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的话。他不会顾惜人类的生命。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服侍他，为什么酒精最后会把酗酒的人杀死。今天酒精是一大杀手，有撒旦做他的后盾，撒旦完全不顾惜人的生命。第三，他称为龙，是因为他那恶毒的性格。他本来被创造为路西弗，是早晨之子。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十二节到十九节，那就说得很清楚了。但是他现在是一切罪恶之首，是神的创造中最危险的，他是我们的仇敌。如果你也是属神的儿女，那么他也是你的仇敌。启示录第十三章的兽和龙相似的原因，是因为恢复的罗马帝国 以及敌基督都有撒旦所加添的能力和控制。罗马是专杀害那妇人的孩子的。七，表示完全的智慧，那是撒旦堕落之前，就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的特点。以西结书第28:12说，他原本是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的，这显示出世人对撒旦的错误判断。世人以为他是丑恶的，其实他本来被造成全然美丽的。有时候他被描述为有角、有蹄、有开叉的尾巴，其实那是希腊和罗马人所拜的假神，名叫潘，那不是撒旦。虽然在那个敬拜的背后有撒旦在其中，但那个形状不是撒旦。我参观过在别加摩的庙宇所留下的废墟，也参观过潘这个大神的庙，人们拜他，我不觉得奇怪，因为他们心里没有真神，所以就拜他。但是撒旦是很聪明的，智慧充足的，你我都不能跟他比。如果我们想以自己的力量来对抗他，我们一定被他打败。他不仅是美丽，也是充满智慧，这是圣经所描述的撒旦。十角，表示由撒旦所控制的罗马帝国，他最后要分成十国。撒旦也是透过罗马帝国来统治世界。那七个冠冕是在脚上，不是在头上，因为他们代表撒旦的势力。冠冕代表统治者的权柄与治权。天上星辰的1/3，这表示在天上有相当大规模的背叛，有1/3的天使跟随撒旦，结果他们的结局是灭亡。但以理提到这件事，但以理书第8:10说，他渐渐强大，高及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犹大书第6又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那农憎恨那妇人所生的男孩子，因为从一开头就预言到撒旦要被他所制服。创世纪第3:15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